古代的宦官亦称为太监，是宫廷内侍奉皇族的官员。在世俗的观念中，这些宦官尊皇跋扈或者卑躬谄媚，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奸权，为世人所唾骂的。但是在他们当中亦不乏有为国捐躯伸张正义者，为世代所称重怀缅的。明朝太监魏忠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奸权，当时他得到皇帝熙宗的宠信，排斥异己，迫害忠臣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朝官，很多大臣因为反对魏忠贤而遭到暴行或者遭被杀的。根据野史的记载，历代太监之中滥用残酷刑罚去迫害犯人，以魏忠贤为最厉害。后来熙宗驾崩，崇祯皇继位，崇祯熟知魏忠贤的罪恶，下令逮捕他，结果魏忠贤得到延报自杀身亡，仲牵连全家被抄斩，朝中奸党为之一清，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的。太监不是一定就是跋扈专横延祸百姓的。根据梁启超先生所著的《饮兵室文集》，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位不畏强权视死而归的英雄小人物，他就是太监寇连才了。当时慈禧太后独揽朝政，用军费收圆明园以作享乐，搞到民不聊生。甲午战争之后，国家的国运更加是一蹶不振。寇连才他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于国家的兴亡、慈禧的专政，心里面充满悲伤。有一天，在慈禧太后未起床之前，寇连才长跪榻前流泪。慈禧问他发生什么事，寇连才就说了，国危至此，老佛爷不要再贪图享乐，恐生内变啊。慈禧见他是小太监，责骂了他一顿就算数，没有继续追究。后来寇连才请了几日假回乡下，诀别父母兄弟，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分配给其他的小太监，然后向慈禧太后呈上谏书，共有十条陈词，一请慈禧太后勿滥政权，应归政于皇上；二请勿动用国费收圆明园，应该用国费整顿军备，救助苦难百姓，其余的内容都是没人敢讲的陈词。慈禧太后大怒，根据朝廷的规定，太监有参谏政事者立即处决的，于是就将寇连才交到刑部立刻处决了。寇连才这种不顾自己生命为正义为百姓上谏慈禧太后为国为民请命的伟大精神，在太监之中是很少有的，而且他以牺牲自己作为一种反恶势力的示威，这种精神和历代为国捐躯的革命义士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根据《饮兵室文集》的描述，寇连才在行刑那一日神色不变，整衣冠，正襟领，面向青天，松容就义，官营的人都非常感动而流泪的。各位，同样是太监，魏忠贤言害人民，死后遗臭万年，寇连才正义凛然，为国牺牲，死后名垂千古，天堂地狱不过是一念善恶之差而已。宋朝魏开禅师在他的著述《无门关》里面，以一首诗偈赞颂平常心，题名为《众平常心是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时常读诵思维这一首诗，能够令人消除烦恼的。春天有百花盛开，秋天有朗月高照，夏天有和风舒怀，冬天有霜雪纷飞。这一切都是世间千流不息的现象，反映了万物的生住异灭， 人生嘅苦乐盛衰。禅师以四季嘅变化去譬喻凡夫一切嘅经历，闲事泛指一切烦恼，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但系人有冇可能冇烦恼嘅呢？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夫生活喺熙攘盈溢嘅物质社会，承受唔少家庭、事业、工作同埋学业嘅压力，点会冇烦恼呢？清茶淡饭嘅人固然因拮据而受尽困扰，即使系有咗名誉、地位同埋财富嘅人，亦同样脱离唔开烦恼嘅缠绕嘅。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同埋处理烦恼呢？无门慧开禅师教人以平常心去降服烦恼。这个平常心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世间法的平常心，第二是出世间法的平常心。先讲世间法的平常心，这个平常心是平静的、理智的、随缘的和坚毅不屈的。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变得忧郁不安或者气愤难平。须知平静的心不应该随尘缘的纷扰而忘失本性，就好像巍峨屹立的山峰一样，不会随着云雾的往来飘忽而有所变动的。所谓山峰本不动，白云自往来，学佛者必须保持这份临危不乱的定力。如果一有烦恼困扰就大发脾气或者自暴自弃，那就不单只是没了平常心，连理智都失却了，那是最愚痴的行为的。佛教着重自我反省，即是与理智去分析错误和找出解决的方法。所谓静坐常思几个，自省总是比怪责别人更有意义，千万不要怨天尤人或者自怨自艾的。其实一切不如意的事不是无因而起的，种下了逆因就必须勇于承受逆果，所谓随缘消旧业，不再作新殃。从未有人能够逃过因果自然的规律，但是智者会从苦果中吸取教训，检讨错误，不会重蹈覆辙，然后整装待发，再向明日的目标迈进的。万事不过是因缘所生法，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人生不过是电光一闪，何必执着一时的成败得失呢？话要讲返转头，这个平常心并不是对人生的苦短作出消极低沉的顽抗，因为它是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好像林济宗禅和子参念佛是谁一样，无论行住坐卧都将话头咬定不放，不分沉，不掉举，哪怕要遭受多少棒喝，挨过多长的岁月，务其坐破而情，切见本来面目的。净土中的行者每日念佛不绝，坚持信愿行为众生目标，好像明朝永明延寿禅师、清朝省庵法师每日诵佛号十万，这种锲而不懈的毅力是参学平常心者最高的榜样来的。今次继续讲平常心是道。上次讲到平常心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是世间法的平常心，第二是出世间法的平常心。从世间法的角度去分析，平常心是平静的、理智的、随缘的和坚毅不屈的。今次讲出世间法的平常心。平常心是道这句话最早是由唐朝马祖道一禅师提出来的。根据《景德传灯录》卷28，马祖道一禅师有一日示众这么说：道是不需要着意去修的，只要不污染心性就是了。什么是污染呢？如果你有分别心，有生与死的概念，有美与丑、憎与爱，或者有所求，这些都是污染。你们应该体会平常心是道，这个平常心是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烦无性的。 只要保持这个平常心，那无论行住坐卧或者应机接物都是道。各位，马祖认为只需释除心中一切妄想分别，即是不污染心性，怀住正确的人生观去努力生活，将现实的是非得失放下，那就是安住在清净的平常心之中的。假若人能够用平常心去处理烦恼，那心境一定会很清净的。生活在繁忙之中的人，要弃除烦恼的缠绕是不可能的。就好像禅师隐居在孤峰茅屋之内，不被白云涌入禅房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只要存住乐于与白云为伴而不依恋的心，就不会被白云所缠绕了。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所以当烦恼来的时候，应以平常心，即是不执着不分别的心去观察烦恼的生灭，不被烦恼牵引住，亦不去憎恨烦恼，灭除烦恼。当烦恼消失的时候，心境渐渐就会清静安闲，而云随风雨后现出晴空万里的风光，那就是平常心了。这个平常心怎么去证悟的呢？五灯会员卷四赵州章有一段南传普贤禅师接引赵州禅师的公案。在唐朝时代，有一天赵州禅师问南传禅师如何是道，南传就说了平常心是道。赵州就追问有什么方法去证悟平常心呢？南传就答了当你执着要寻求证悟的方法的时候，就已经离道甚远了。赵州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又问了如果不去求证，又怎能够知道平常心是道呢？南传就说了你用知和不知去思维，怎能够证悟到平常心呢？道是不属于知和不知的。知是从凡夫自己的妄想分别心所生起的。不知是属于空白的无记心。如果真正通达了平常心是道的人，就会感到心如虚空一样广大澄清，不会被是非对错的概念所污染的。赵州禅师言下大悟，自此之后平常心是道就成为赵州禅风的精髓了。平常心是证悟者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境界，不再缠绕于世间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中，例如是与非、憎与爱、美与丑的概念，脱离了烦恼的束缚，超越了妄想分别心，趋向涅槃的境界的。有些人说往往见到做善事反而遭恶报，做恶事反而得善报，是不是因果报应脱了节呢？各位，因缘果报成熟期时间是各自不同的。行善的人可能以前曾经做了坏事，到了现在因为因缘和合的关系先尝到恶果，而他的善行是要等到将来才有善报。某人做了恶事，今世反而处处顺境，是因为他以前所做的善事善力强，今世善果先成熟，而今世应受的恶果将来才会出现。所以古语有云，善有善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做了善事的人如果现在处于逆境，并不是天无眼，是因为阁下以前的恶因已经成熟，先受恶果，将来的善果必定会来临的。在明朝的时候，扬州有一位开杂货店发财的富翁，他有一个仔两个孙，生活相当富裕。后来他得到一个重病，临终的时候他在枕头下面拎了一把秤出来，并且吩咐他的仔这样说了，这一把秤就是我赚钱的绝招，秤里面是空的，而且还灌有水银，每一单买卖可以称重一点，占很多便宜，不会有人知道的，所以今日才能够有这么多财富，你要善于利用这把秤啊。他的仔听了之后心中暗暗惊讶，想不到自己的父亲竟然间用假秤去呃人， 但是当时父亲病重，只好唯唯顺从，不敢多讲话了。后来他父亲死后，他就将这把秤烧了，并且努力行善，救济贫困，以弥补他父亲的罪过了。他这样真诚为善，过了三年，家产已经耗费了一大半，但是对他来讲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很奇怪，虽然他努力行善，但是他两个仔竟然间相继夭亡，使到他伤心之余，时常怨叹老天无眼，行善不得好报。有一晚，他发梦行到一个地方，形状好似宫殿，见到一位官吏坐喺殿上，当面咁同佢讲啦：你父亲能够致富，系佢前世施舍财物嘅结果，财富系命中应有嘅，其实并唔使靠嗰把水银秤去呃人，但系佢心术不正，运用呢种卑劣嘅手段，做咗一身罪孽，至死不悟，自受苦报，呢啲系佢嘅愚痴。本来天帝派遣咗破耗两星投胎做你嘅仔，以败坏你嘅家业，家败之后仲要加以火烧，而你呢亦都会受到你父亲嘅余殃，非但衣食不足，而且短命。你父亲以为有咁多家产遗留俾子孙，一定可以世代享受，可惜佢唔知道仔系唔能够长寿，孙系嚟败家嘅。但系而家你全心善良，三年真诚行善，为父亲忏悔罪孽，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天帝特别收回这两个败家仔，明年将会另降贤孝子孙，以光耀你的后代，并增长你的寿命，你应该继续修善，不应该埋怨天道不公平。他醒了之后恍然大悟，于是更加努力行善，后来果然生了两个仔，都做了进士，在朝廷里面做大官，光耀门庭了。各位，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在大约2600几年前，释迦牟尼佛成了道后，最初去鹿野苑为四位弟子讲四圣谛法。四位弟子之中，最先开悟的就是阿若乔陈如尊者。这位尊者是佛陀诸大弟子之中第一位先出家的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圣僧。这位圣僧是因为思维客尘两个字而开悟的。客就是旅客的客，尘就是尘埃的尘。在灵验经中有记载，佛陀是这样讲的：我初成道，于六院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与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这个时候，乔陈如尊者在众会中企起身，合掌恭敬回答佛陀这么说了：我是因悟客尘而自成果的。各位，正悟客尘两个字能够令一位凡人变为圣僧，为什么有这么大利益呢？原来万物是有两种相对的关系的，一种就是主，一种就是客。譬如我们旅行投寄旅馆，食宿之后就继续行程，不会永远逗留在旅馆的，只有主人才会居留不动的。如果用这样的譬如去思维，不住即是客，住即是主人，天地不过是一间人生的旅馆，我们营营役役地生活于其中，经过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尝过甜酸苦辣，亦不过是数十年的光景而已。人作为天地的客人，他的生命是无常的、短暂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以譬喻来讲，如果天地是主人，我们不过是客人暂居其中而已。所以唐诗有讲：天地一翼里，同悲万古尘。那尘又是为什么的呢？ 譬如一间黑暗的斗室，当阳光从空隙之中射入室内，我们可以见到室内有微尘在空中飘动不定，但是空间是暂然不动的，尘有去来，空间是没有去来的。如果这样思维，暂直不动者为空，摇动不定者为尘。这个譬喻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是主，这个真心好像虚空一样常住不动的，动的是尘，是妄想分别的烦恼心。所有贪嗔痴杀盗淫妄所做的恶业，都是由于妄想分别烦恼而产生的。众生由妄想分别而造业，因造业而流转生死。人在六道轮回之中，就好像客人投宿旅馆一样，所以叫做客。而人的妄想分别心生种种烦恼，摇动不定，所以叫做尘。就好像天地和人的关系，天地是主，人是客。亦好像虚空和微尘的关系，虚空是主，微尘是客。所以在客尘之中，有一常住不动的真心存在，就是我们各人本具的佛性，湛然常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所谓佛性，即是我们的常住真心了。各位，我若乔尘如尊者，因为彻底了解客尘两个字而开悟，认识到真心和妄心的分别，从而锲而不舍地努力修行，去妄归真。大家不妨静坐思维下客尘两个字的意义，可能令你内心深处增添超然的智慧的。心经里面第一句的文字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和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一样呢？各位，观自在菩萨即是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又叫做观自在呢？观是了达或者查察的意思，不是一定用眼去观看的，是用内心去观的。自在是解脱无碍的意思，即是说这位菩萨已经从修行中获得大解脱、大自在，神通广大，能够观察人世间的心意，解救我们众生的痛苦，拔除众生内心的烦恼。究竟这位菩萨为什么叫做观自在呢？其中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是因中自利，即是说这位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用波野妙观智，由耳根一门深入，收集禅定而入三摩地的。三摩地即是梵文 Samadhi， 意译为正定。根据《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位菩萨是由耳根修行，闻世间一切音声，不起妄色分别，能够反闻自性，不为声境所转，得到耳根圆通，大自在解脱的，所以称为观自在。第二的原因是果上利他，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之心为体用，凡世间一切众生如有灾难的时候，如果能够一心称念菩萨的圣号，菩萨智慧照于十方，一观就知晓，即时产生感应，起大悲心，寻声救苦，无求不应，无苦不拔。所以《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讲，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以观自在菩萨这个圣号是根据以上两个原因，第一因中自利，第二果上利他而建立的。咁自在系咩意思呢？华严经讲，菩萨有十种自在嘅。第一系寿命自在，菩萨已经超出三界，了脱分段生死，所以寿命无量。第二系心自在，我哋凡夫嘅妄心随外境而流转，一时贪，一时嗔，一时痴，以致烦恼无尽，受苦无量。但系菩萨心无挂碍，不为外境所缠， 所以得大自在。第三是业自在，菩萨没有了旧业的牵缠，已经断除烦恼，得大解脱。第四是受生自在，菩萨可以随类受生，随缘示现，即是普门品内所讲应以何身得道，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第五是圣解自在，菩萨通达一切世间同出世间法。第六是愿自在，菩萨发愿要做的事必得圆满的。第七是如意自在，菩萨具大神通，变化自如，了无障碍。第八法自在，能修行一切法，亦能演说一切法，普令众生受法圆满。第九是智自在，菩萨具大智慧，辩才无碍。第十是财自在，菩萨知具无量，应缘而生，能施予无量众生的。各位，观自在菩萨即是观世音菩萨，大家时常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能够消灾免难，增长智慧的。在1300多年前，正值唐朝，有一位中国青年由洛阳开始取到兰州，踏上当时认为险峻荒芜的丝绸之路，走上漫长艰苦的留学旅程。他的目的地是印度，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留学生玄奘法师了，世人称他为唐三藏。玄奘法师俗名陈辉，原籍河南省，生于隋文帝开皇16年，13岁在洛阳出家，20岁受具足戒。当时在国内，他是一位辩才无碍的法师，已经是誉满京华的了。但是他学而后知不足，觉得只是读翻译出来的经典，总是有些奥义不能够突破，必须读原典梵文佛经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发愿去印度求学。各位，在1300多年前，从中国去印度是要经过九死一生的丝绸之路，而且最少都要3-4年的旅途的。玄奘法师长途跋涉地从洛阳到达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已经用了1.5年的时间。再攀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又经过2年多的时间才到达印度。途中一共历时4年。在旅途中，玄奘法师曾经好几天缺水，晕倒在四顾茫茫的沙漠，有时行了3-4个月都渺无人迹，忍受长年不息的大风雪吹袭，经年累月，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玄奘法师经过4年地狱般的旅途生活，但是他的意志从未动摇过。这种不屈不挠、立志求学佛法的精神，是留学生最高的榜样。他在北印度那兰陀寺留学，跟当时的印度圣人戒言论师学习，其后遍游印度各国访觅名师，寻求梵本，游学12年，再回到那兰陀寺继续学习。到了贞观17年，往返共历17年的时间，行程超过50000里，所以他可能是留学生涯中最长的中国留学生。玄奘法师在贞观19年回到长安，他在印度收集了梵本佛经原典有520箱，一共是657部的。后来在唐高宗的赞助之下，建立长安翻译院，训练翻译人才，经过19年的时间，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的。他将自己旅途经历的过程著述了《大唐西域记》12卷。这本书在佛教史学、古代西域、印度、中亚文化上，乃至中西交通史料上，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珍重的。有朋友问，佛教究竟是宗教还是哲学呢？学者们的意见纷纭，唯识学家欧阳敬无居士认为，佛法既非宗教亦非哲学。 但是哲学家方东美教授说，佛教是宗教亦是哲学，宗教是根据信仰而建立的，哲学是要透过理性分析去认知的。严格来讲，单凭信仰是主观的，经过理解才去接受是比较客观的。所以佛陀鼓励行者除了要具足至诚的信仰和努力的实践之外，还要运用思考去认知诸法实相的。永明延寿禅师有讲，信而不解，增长无明；解而不信，增长邪见。信仰和理解就好像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所以佛法是宗教，亦都是哲学。有些人一听到哲学这个名词就望而止步，认为太过玄妙高深了。他们说，在现今的物质世界，只要有科学就可以推动世界生产的发展，何必讲哲学那么玄妙呢？各位，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精神境界。因为人类文明是从思维开始的，有思维就有哲学。其实哲学 philosophy 这个名词是从古希腊文化引申出来的。philo 是追求 ,sophy 是智慧 ,philosophy 是人类追求智慧的文明进程。佛教徒不单只是要寻求生活的智慧，而且更要锲而不舍地去发掘智慧的源泉，务求证悟实相般若的。什么是哲学呢？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规律学说，是关于人生和宇宙观的学问。他提出人生的切实问题，例如人是凭什么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呢？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呢？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从量方面去分析，宇宙是一元或者是多元呢？从质方面去分析，是唯心又是唯物呢？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呢？如何发展呢？人除了要认识之外，还要去实行的，要先从知识论，然后走上伦理学的。哲学的伦理观是讨论道德的意义和实践。佛教的三学戒、定、慧，其中戒学和定学多数是属于道德的修持，而慧学就包含了整个哲学内容，贯穿哲学和道德修持两方面，广泛地涉及对人生和宇宙的认识的。佛教的义理一般是从境、行、果三方面进行论述的。境即是所观的对象，或者所认知分析的对象，包括的内容甚广，由三藏十二部的佛教文献到一切外境都是所观的对象。行是修行，是将所理解的哲理实践在生活思想行为上的，包括禅坐念佛、修观、拜忏持咒，乃至广行善事等法门都是修行。果是修行所得的果，即是无余涅槃。所以从哲学收集的过程来讲，佛教是从知识学走上伦理实践学，然后超凡入圣，进入宇宙真理，证悟诸法实相的果的。佛教文献解释人和宇宙的微妙因缘果报关系，乃至一切众生的三世因果关系，涉及的哲学内容无量无边，重重无尽，基本上概括了西方哲学的重要范围，包括了知识论、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的。什么是佛教的知识论呢？知识论是去认识人类思维和万物存在的法则，例如佛教教义体系里面用来说明万物关系的因果律，小乘的十二因缘流转门、四圣谛、八正道等都是知识论的范围，大乘唯识中的唯识无境、三论中的缘起性空、天台中的一念三千、八戒千余，乃至心经的五蕴皆空、金刚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而来的义理，都是思维的法则，亦是知识论的范围来的。修行的人 用知识论不断咁去探求，加以努力不懈嘅实践，最后必会登上成佛之道嘅。乜嘢系佛教嘅宇宙论呢？宇宙论探讨物质世界同埋精神世界嘅现象同埋本体，从时间观念去分析宇宙嘅现象，有缘起论，包括业感缘起论，即系趋势学说；赖耶缘起论，即系唯识学说；真如缘起论，即系真常学说；法界缘起论，即系华严学说；同埋六大缘起论，即系密宗学说。从空间观念去分析宇宙本体，有实相论，包括法有论，即系毗昙宗学说；法空论，即系诚实宗学说；有空中道论，即系唯识宗学说；无相皆空论，即系中观学说；同埋诸法实相论，即系天台宗学说等。各位，哲学同埋人生系息息相关嘅，探求智慧令人培养敏锐嘅头脑同埋富饶嘅心灵，使到精神同埋物质和谐嘅关系并排发展，不致偏激，不但有理性，仲有良知。如果可以用真善美嚟衡量世间法，科学综合咗科学知识嘅真、伦理道德嘅善、艺术生活嘅美同埋宗教信仰嘅圣，更何况超越世间法嘅佛教哲学呢？佛教哲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库，它所蕴含的智慧和学术价值博大精深，一般人单凭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认识和实践佛教，即是着重佛法的事项，例如拜佛、诵经、上香、忏法、静坐而归等，而不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那只不过是体现佛教的一轮半爪而已，并未认识佛教的全面的。喜欢述数的人讲，早运金罗满太公，石崇富贵范丹穷，彭祖寿长颜子短，六人都在五行中。他的意思是说，各人的命运都有预先的安排。金罗十二岁被拜为宰相，少年行大运，而姜太公呢，八十岁才遇到文王，老年才行运。石崇是中国历史上最奢侈的富翁，但是范丹就穷到连米粮都没有。彭祖很长命，活到180岁，而颜子是很短命的，30而亡。这六个人的命数已经由各人的五行八字决定了。各位，其实人的命运不是注定的，如果及时行善，本来恶劣的命运是会得到大大的改善的。根据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袁柳庄善于上述，判断吉凶祸福非常之灵验。曾有朝廷某官携带一幼子来睇相，袁柳庄仔细观察，判断这个小孩五年内必会夭折。这位大官甚为焦虑，后来遇到一个和尚同他讲，大人何必忧虑呢？只要广行善事，自可积福延寿，挽回定数的。但是做善事的机缘是不容易找的，比较容易做的就是买动物放生，因为放生随时都可以做的。那请问大师怎样去放生呢？和尚就答了，每日去市场购买鱼虾蟹等水族类，然后放入大海，又或者买被捕获的兔狼狐狸等野生动物放回入山林，又或者买囚禁于笼中的飞鸟，总之凡有救活生灵的种种善举都乐意推广，那就是放生了。某官听了之后，果然很努力地放生，因此三四年内救活了无数的生命。后来他的仔真是平安无恙，仲越来越健康添。袁柳庄得知这件事亦深感惊奇，因而晚年同人相命，都劝人广行善事，戒杀放生，以致改造命运的。各位， 自古以来，由于放生的善行转短命为长寿者，不胜枚举。因为大凡人能救助物命，洗获生机，上天必然赐以寿命的。而且如果能够时常以慈心布施给众生，自己戒杀放生，又广劝他人戒杀放生，咁一切事必然会吉祥如意。正如太上感应篇讲，吉神佑之，福禄随之，咁你嘅命运一定会转好，福禄寿命自然会增长嘅。